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哈。但是感觉坐到这儿，今天有貌似有一点点欢乐不起来的感觉。先念一首诗吧，日照香炉生纸烟，生紫烟，失眠就有黑眼圈。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所以今天感觉这个大脑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刚才给大家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还跟俊杰在聊，好像从莫文蔚的这个唱腔当中或当中他的理解，感觉让我对这个歌又有了新的这种认识。
对，我觉得唱的挺好听的，就是情感感觉挺有感染力的。
对，就有时候可能技巧不一定在真挚的面，真挚的情感
流露面前，技巧就是或者是这个语音面貌就留在其次了。
对，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当你老了》，最初的时候是第一次听到是赵赵。
嗯
啊，他演唱的时候我没有看歌词，我在想为什么当你老了，而不是还有个歌呢？当你姥爷。
嗯，
后来才知道自己浅薄了。这首歌是爱尔兰的诗人叶芝的哈，这个歌原来的这首诗的名字叫 When You Are Old， 当你老了。我们都有老的这一天，可能还没有老的时候就面对很多很尴尬的情况。今天比如说我们的移民的夹心的一代哈，
嗯。
题目就是远在如何在远程尽孝和理解孩子之间找到出路。今天这个舌头真的没说，这个失眠不仅有黑眼圈，舌头也很大了，
被夹心的上下夹住了哈。
啊，舌头都不行了。嗯，
很多移民朋友一代移民哈，内心有个难言的孝字哈，因为远在祖籍国的父母哈，跟自己生活不在一起，如果生病了或者是节假日呢，也不能陪哈。
嗯。
同时呢，自己带着孩子呢，也在澳洲本地长大，讲究呢独立和边界，文化差异自然是有。有时呢，这个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呢，也会刺痛内心。
嗯，为孩子付出被误解，想孝顺父母又力不从心啊。关键我们有很多，这第一代移民是深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觉得孝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可是移民之后，我们的孝就变成了只能是刚才俊姐提的远程牵挂和焦虑。啊，刚刚讲的，有时候很多时候无法陪伴在侧，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们都无法分担和分享，而我们的孩子又要讲边界感，要自我优先的这个教育，和我们的这种无条件的奉献是截然不同的。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微声音共情热线哈。
嗯。
聊一聊您和父母孩子之间的故事。
嗯，我们先来举个例，这种尴尬的时候，就是有没有遇到过你为孩子把饭菜都准备好了，房间收拾好了，饭菜都等凉了，哎，你回来说我等你等到这会儿，你一点都没有感激之心吗？孩子就说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不是我要你做的哈。这样的文化差异，还有就是想刚刚讲到了孩子要讲独立讲边界，但我们想的是孩子能够经常在家看看，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因为非常独立，他会觉得嗯，不需要再给你增加的负担后，或者说我们是很想他们回家，但是你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了，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失落哈？两头不讨好，想尽孝心力不从心，想理解孩子呢，孩子又说你太情绪化了，你太老派了，你不懂我们现在你我们有代沟。所以我们今天的共情热线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来分享和父母孩子之间的故事，聊一聊这些夹心的烦恼和不被理解的委屈。关键这个故事可能不一定不仅仅能帮到别人，也可能让自己觉得哎，这是一个情感的倾诉的地方哈。
嗯，同时温馨提醒您哈，参与我们今天热线节目的听友呢，将有机会赢得一张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
嗯，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和热线已经开通哈。首先我们可以给大家问的，比如说你在澳洲你最担心父母的发生是什么，我觉得俊杰我们可能统一的答案就是
健康。对
对对对，
最担心的就是健康，
这倒还不是节假日我们缺席的时候，
何止是父母担心父母的健康呢，包括自己孩子也是，健康永远是第一位嘛。
嗯，
对吧，
是是，
健康安全。
对， 那关键是我们身在异乡，你想尽孝又很难，你怎么来调节自己的内心？比如说现在还好，还有视频可以而聊聊，但视频有个问题呢，比如说他生病住在医院里，你真的只有干着急。
对，
那孩子在澳洲长大，你又强调独立和边界感，有的时候这个门上还给你贴个条儿，哎，非诚勿扰。你有没有？你能不能接受？你怎么跟孩子来相处？来，这个度过这样子，就是接受这样的文化差异？有没有你自己为孩子付出了？你觉得哇，我付出真大。当然，孩子他不觉得，
不以为意，
不以为意。哎，他很难理解或者被忽视了。哎，就是同时照顾父母，又要理解孩子，在这种加薪的年龄段层的时候。最困扰你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很愧疚？比如说无法照顾父母，或者说哎，对孩子有时候可能我也没办法设身处地站在他这个年纪来考虑，有没有想过要逃避哈？你都是怎么来处理这样子的关系的？等等等等，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小技巧、小经验，让你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做了很好的平衡？我们也都非常期待您来拨打热线跟我们分享，然后呢，其实对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哈。
对，
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了哈，我们在等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进来哈。俊杰，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还有好多的问题，其实可以进行分享。
对，尤其是比方说您有什么经验哈，比方说自己的这个方法或者经验，让你突然豁然开朗，或者是让您突然有一个感动或者释怀的这种状态哈。
对对对，
非常欢迎您呢。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经历和建议啊！
对，还有移民父母和孩子之间，你觉得最重要的理解和沟通是什么？我们现在来接听哈，第一位这位朋友 ，David 是吗？
哎，你好！
哎，早上
好
，David，、
哎、
有什么样的经历想分享呢？
啊，今天讲的题目是那个有关那个不同国籍 care 啊，那个。父母的那个养育是不是？
对，
对，就是我们移民哈。您可能需要把您的收听设备关闭一下 ，David。
没有，我是一边在路上一边。
哦，那你小心一点走路啊。
哎，好。
是我们讲的移民的加薪一层，就是如何在远程尽孝和理解孩子之间，我们来找到一个平衡。
哦，就是跟孩子。
嗯。跟父母、
跟孩子、
跟父母、
啊、跟父母、孩子，就是怎么，就是孝道啊，
对，
把中国人的把中国人的那个传统带过来啊，那些是吧？
我们也不讲带过来，就是您怎么平衡好，既照顾到老的，又照顾到小的。
啊，OK，OK， 哇，今天看来不是很多人打电话是吧？
哦，我们现在有，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期待先听到您的故事，还有其他听众，
OK， 啊。就怎么兼顾，特别是我们在繁忙的工作里边啊，然后把那个老的孝的都那个兼顾到是吧？
是
啊，哇，这个问题也挺不，也挺广的，也挺那个，也挺那个。
您自己处理的怎么样啊？就有没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或者是
OK？ 嗯 ，OK， so far 啊，就是。是有点那个怎么说呢？有点那个自由，当时是有点困难，但是后来慢慢经过一段时间的磨蹭，就大概掌握了一点那个，那个一点小经验呢、啊。就是我当然了，我想我因为我是从中国广州过来的，然后就。我想是最后一代那个比较有中国传统的那个思维，对父母呢肯定一定会那个会照顾他们，相对来说啊，照顾他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呢 啊，然后呢小孩子吧，因为你知道亚洲的都，我们亚洲人对小孩子都是比较关心他们的学习啊，那个将来的前景啊那些的，所以。说真的，那段时间当父母老了，而且小孩子正在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挺苦的那段时间。
嗯，
但是都过来了。
嗯，那祝贺你哈 David，苦尽甘来
了
哈，谢谢您分享。嗯，
好
谢谢
好。
我们来接听下面这位听众哈，是刘先生是吗？
啊，是啊。
哎，刘先生有什么要分享的呢？
我讲。以我的经验来说呢，我在澳洲几十年了，转眼就，哇，好快时间。
嗯。
然后 我72年来澳洲了，据我的经验就是提醒一下澳洲人去买罐头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日期，什么什么日什么日做的。
嗯，
我非常你的电台再提醒一下。
好的，好，刘先生，那您对于和孩子相处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和孩子的相处之道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最好就是给他多一点独立。
嗯
嗯，放手。嗯，
重要，你老是怎么帮他帮他？以前我有个朋友，他种他的儿子，差不多他儿子30岁了，还煮早餐给他吃。还煮啊，煮饭给他吃，还帮他洗衣服、晒衣服啊，神经病！30岁了，好命的做爸爸了，你知道吗？
好，刘先生看出来是比较严厉的父亲啊，还是嗯，好的，谢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也没有来诊，也没有驾车，什么都没有。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
OK，
谢谢刘先生，嗯，看来我们
上
一个节目食品安全的这个节目对刘先生的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啊，提醒我们还记得。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哎，早上好，红。
哎，石青老师。
哎，早上好。
哎，
早上。红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忧担忧，估计下一代，但是父母会觉得相处起来会不会有时有愧疚哈？
嗯，会有，会有。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其实在国内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就是嗯，如果是孩子的话，就是真的，中国大多数父母都是倾尽所有为孩子嘛，然后就可能家庭观念比较重，那在这边的话就发现挺多的都比较淡薄吧，然后他们就是
比较独立哈，
比较独立，包括其实用淡也行这个关系，因为我看到他们强调的是自我而不是家庭，
是。
对，然后
他更强调自己的。我前两天还在看一本心理学书，因为孩子大了。就我刚刚提到那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还是有点失落，然后呢就跟这个看心理书还有跟心理咨询的人聊过，他们就说其实就像你提到非常好，就是从家庭这种角色再用社会角色的转变，而且他们更强调的是社会角色。
对，因为我们对他们会有很多社会角色，但是我感觉可能在咱们的文化里，这个家庭或者说相互之间的需要还是就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然后
你还是很看重这些的对不对？
还是很看重这些的，然后但是呢我虽然没有经历过这种家板，但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
你看到有哈，
看到有，对，因为他们可能会比我稍微年长一些，然后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去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因为孩子本身是出生在澳洲，然后他们完全西化，即使他们有去教，可以去让他们去学中文什么之类的，没办法，
但是大环境在这儿，对吧？
大环境是这样的，对。然后他们就会跟孩子有很多冲突，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中国出生的人或者是长大的人嘛，
这种文化上长大，
对对。
那红，你会对自己将来万一有孩子有这样的担忧吗？会不会？因为
我
周围的朋友会跟你分享。
会的，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虽然在中国长大，我是一定受很多亚洲文化的影响，但是呢我又长期生活在国外，那么就会导致说就是我可能没办法理解父母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可能在国外习惯了某些思维，但是孩子的话可能他们在这边长大又跟我的思维不一样，我觉得可能这是移民一代一种特有的现象吧，然后
对，我觉得也
是，说实话，对，我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听众，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有点焦虑的，然后也没有看到身边大家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这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吧。
其实我今天我们热线当中，我也很期待听到我们一些听众的这种智慧的火花，然后能够借鉴一下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刚才跟君姐讲的，就只能向内寻，去寻找一种自洽可能。
不过我觉得我看到了一种不算办法的办法吧，就是相对空间多一些，就是 当然就是这个空间上的距离不能那么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然后父母在国内，然后那么如果父母生病了，那我们肯定很担心，对吧？
对，
而且也做不了什么。
对，
但是呢，如果住在一起的话，特别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家庭呢是那种，外公外婆或者是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也会存在很多问题。
对，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住的不是特别远，但也不是特别近，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一碗汤的距离，对吧？
对，差不多。对，
既各有各的生活，有各精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然后然后自己的习惯，生活习惯还能保留各自的。
是的。然后甚至将来当你一代的孩子大了以后，他们也会存在一个放手的问题，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外面租房子住。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焦虑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哈。但是红子既然还没有到问题，咱们就不要提前去预知焦虑，对不对？咱们也可以，
但是确实会有预见到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对，
然后是挺普遍的一个问题。
是的。
关注就好。
就是文化的冲突哈。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听众给我们一些启发。非常感谢洪波达哈，祝你一周工作顺利，谢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对，我们接下来听听看他山其他的他山之石。早上好 ，Holly。
哎，您好。
哎 ，Holly 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就是感觉在澳洲那个孩子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国内过来的，就是那个两代人之间有一个代沟，但我们呢就是有两个沟了，一个是文化代沟，一个是就是年龄的代沟。
对，
比别人比较累一点，就是说但是在澳洲呢，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在这边长大，我女儿是30岁的时候过来的，现在我们已经30年了，但她都很独立。现在他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感觉到好像他都是自己带，有一种被那个没有需要的感觉。我有的时候去想去帮帮他，他好像都自己带，感觉有点失落。
我好理解这种做妈妈的心。对，有时候我经常想我的孩子，我觉得他没良心，他觉得我没边界，就是有时候真的好矛盾的这种心情。
对，就是像
那你会跟他讲吗？你会直接？像我有时候我会跟我女儿讲，我说啊，你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我很不被需要，我觉得挺失落。我真的会跟她讲出来。
但我感觉，就是现在从她一看，她带小孩的看，我感觉我还是不创业的话，她反而带的比我更好。我感觉
很欣慰。
对，比较欣慰，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她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参加那个。有的时候好像啊有点多管他那个，他那个上大学的我们好像要帮他付学费啊什么的，他都说我才不要你们付，你们一付的话就是那个学习，
孩子教育的真成功哈。
没有，他就是告诉我你们一付学费了，就是整天只读书。
啊，
就会有
不要话语权，这话语权不能给到你。
对呀，然而他那个自己付的话，我反而感觉他那个就是比我付的话更加用功。我说你怎么现在
花的自己的钱嘛，自己要还的，将来。
对了，他一句话给我很 surprise，
一下就点醒。
如果我一颗饭，我就是3000块钱，哇。我那个时候我想还好没给他付，他就说，他说我不能 fail， 我一 fail 的话我就要多付3000块钱了，他说。
哎呀，谢谢 Holly 的分享，也听得出来是一位非常豁达的母亲哈。非常感谢您参与。
多谢，
谢谢，
因为我就说小孩的话还是让他们自己就是说成长比较好，因为他那个不同的那个环境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掌握他们的大方向就可以了，不要那个就是说掌握看一下，就是没有什么偏离正确的轨道，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发挥比较好一点。
哇，太感
谢
霍利
哈，就有时候善良能干的母亲不缺，我们有时候母亲还有智慧。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位朋友 Cindy。 早上好。
早上好。
哎 Cindy 什么分享的吗？
啊， 我想说一下，比方说父母，我像我们移民到这个地方来的话，一种情况是父母还在国内，
嗯，
他们可能只能来探亲，然后你实际上是帮不上什么太多忙的。
是。
一种是呢，后来父母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嗯，
就是你怎么和父母相处。
对。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我觉着，嗯，以前比方说我父母那个当时在国内有什么情况，就他们生活能自理的时候呢，就是请家庭那种小时工，因为他们很难接受说是家庭保姆像现在一样的，
嗯，
那我们只能就是说有必须要回去的时候肯定要回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靠亲戚朋友，比方说因为你不可能每天你在这边有工作嘛，
嗯，
对吧，你除非你辞了工作的，
对呀，啊，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挺愧疚父母的，
嗯，
理
解，
不管怎么样，但是嗯，我觉得现在好多了。怎么好多了呢？嗯，最近观察了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公婆啊什么的，在这边生活，他也有个年老问题。虽然和我们一起住，但是他阳了以后，
嗯，
那么是进养老这边养老院呢，还是国内呢？因为就关注了一下国内的养老院，
嗯，
那么现在就发现呢，就是不光是我们关注啊，就是很多人也就是到了这个，
别说我都在关注呢，嗯，
对对对呀，啊。那么我听到一些，就是很好的，国内有高档养老院，有比较中档的，有，但是呢，基本就是性价比啊，就是你看那些访问的视频呢，都很好的，就是说你可能一个月，贵的可能10000多，就是各种条件，五星级宾馆那样之类的，比较上海、北京大城市。
嗯，
但是呢，像威海呀，什么那种这种，山东那种什么河北荣成有一些呢，他们就是很好的那种，条件，有保姆啊，就你就不用担心，你就是你自己那个伺候父母，你也不可能是永远的。
嗯，
就是你要真是有个问题的话，你还是要归到社会，就是去帮助你。那我就觉得现在国内这个养老业发展呢，实际上是挺慢慢越来越好，而且给你的选择很多。那我就觉着的话，如果是真是需要父母那个，不仅仅是不能动了，你进养老院，就是他年轻的父母的话，他可能自己就愿意到那个社会一个小社会群体，
嗯，
然后
很多同龄人哈在一起，嗯，
对，
对他也要尊严的，老人要尊严的。
没错，所以我就说这是一种趋势，可以给考虑父母去参观一下，不用去了，就是长期
是
可以短期，你可以在那试住一个月，
嗯，非常感谢
辛迪
哈，因为时间的关系，
嗯，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刚跟我们讲到，希望一些听众朋友都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启发。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